第十八集。
还什么现在的我，他现在不就是个打工仔吗？
刚刚明明扇着扇子假装没听，现在又一句句翻出梁雄的话来挑刺。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还年轻啊。我慢慢的在坐垫上坐下。
只会把自己吃得脑满肠肥，那种家伙活着也没什么用处。
这句话我真的听不下去了，可是又不好在邮箱里和纯史面前继续跟父亲顶嘴。我大口的深呼吸，试图等待怒气消失。
所以他一直在道歉啊，对不起对不起的，就跟那个谁一样，太宰治吗？
姐姐介入我俩之间，想要用玩笑话化解僵局。若是平时，我会感激他的拔刀相助，但今天这却让我觉得自己被瞧不起，反而更不愉快。
你是说林家三平吧？
母亲一边收拾着电风扇，一边用拳头敲着额头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
对不起。”
邮箱里看到那个动作，忍不住大笑。在他旁边的纯史到现在还把头埋在膝盖中间偷笑，看到这样子，更惹得我一肚子气。
跟什么太宰治啊、林家三平啊有什么关系吗？
我看着姐姐和母亲，父亲仍旧坐在岩廊扇扇子。
我是说，不要拿别人的人生做比较。
我对着父亲的背影顶撞他，他也是拼了命的在过活呀，人啊，哪能没有个不如意的时候？可是像爸这样子，用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，说什么有用没用的。我的话缺乏逻辑，显得又臭又长，这又让我多了几分气愤。眼前的纯史小声地跟邮箱里说话：“
那个人的袜子有一只穿得黑亮黑亮的。”
我没有看清楚梁雄的袜子，但他跪坐着的时候，纯史似乎一直在盯着那里看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姐姐也夸张地笑着说：“
对对，真够黑的。”
纯史露出平时在我面前不会有的快乐笑容，指着自己的袜子给姐姐和邮箱里看。本来顾虑着我的感受，所以不敢笑的邮箱里也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不准笑！
我大叫着从父亲的方向转过身来面对纯史。就在这时，我打翻了茶几上装麦茶的杯子。
啊，打翻了！
母亲故意说出声，将抹布丢了过来。
生什么气呀？
姐姐捡起抹布擦拭茶几，用责怪的眼神看向我。为什么不批判不讲理的父亲，反而将矛头指向纠正他的我呢？我实在无法释怀。
你发什么脾气啊？老大不小的了，又跟你没关系。
刚刚自己动了脾气在骂梁雄的父亲，现在又突然装出一副大人样。
医生就那么了不起吗？
我已经无法退缩，再次面对父亲说。邮箱里的手一边伸向纸巾盒，一边用眼神示意我不要再继续了。
广告也是个正经工作呀。
我继续说，
如果大哥还活着，现在也说不定会是什么样呢。人生啊，不就是难以捉摸吗？
我把母亲评论寿司店小松的那句话借过来用，不管儿子再怎么了不起，成绩再怎么优秀，活到现在的话也已经45岁了，他最终变成一个平庸大叔的可能性也不能说没有。谁也不能保证大哥会继续走那条父母所期待的道路，他也不是不可能辞去医生的工作失业至今，离婚也是说不准的事。一直把大哥挂在嘴边当做理想的标准，对于必须活在现实里的人来说是一种折磨。我把这样的真心话隐含在讽刺的语气中，但可能讽刺过了头，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停下了动作，起居室恢复了平静。邮箱里盯着茶几不敢抬起头来，任姐姐再怎么厉害也没办法用玩笑话化解现在这个僵局。这时合适的纸门悄悄地被拉开，大家转过头去，看到信夫正站在那里，他一直都在隔壁的合适睡觉，看来是被我们吵醒了。
哎呀， 我一直听到没用没用的，以为是在说我，害我都不敢出来，原来是在说梁雄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一口气说完后，信夫露出平时他那傻傻的笑容，那笑容化解了起居室里凝重的气氛。刚刚跟他睡在一起的阿木披着毛毯当披风，从信夫旁边冲出来去拿茶几上的水羊羹。停止的时间再度流动起来，
不过他应该瘦一点才是。
母亲开始收拾梁雄吃过的水羊羹。
是啊，
姐姐附和道，
他很像以前的一个相扑选手，叫什么来着？
母亲闭上眼在记忆里搜索。
高剑山，
姐姐大声说，
那是夏威夷人吧，演小型火烛广告的那个。
不是他了，
是那个脸像肚脐一样凹进去的。
谁的脸会跟肚脐一样啊？姐姐看着母亲说，
因为有一次他从土庙上摔下来，没有伤到鼻子，只伤到了额头和下巴。
母亲说着自己笑了出来。
是不是该回去了？司机都醒了。
姐姐的一句话让刚打开水羊羹盖子的信夫停下了动作。哎，要回去了？
是啊。
姐姐站起来，边哼着
闭门关窗小心火烛，
边走出起居室。那是高剑山演的电视广告的插曲，我也记得。感觉曲终人散的父亲终于从阎廊起身，不耐烦地扇着胸口经过我的背后。
什么叫连纯平的份一起？谁准他这么说的？
他还在继续念着，我猜他又要躲进诊室好一阵子了吧。信夫回和室拿外套时，从纸门探出头来说，
梁多，记得 RV 哦。
他边笑边说，然后假装握着方向盘追着姐姐跑向阳室。我无奈地迟了一拍笑回去，拿着水羊羹的阿木也追着信夫跑了。油箱里端着托盘和母亲走向厨房，
帮我拿水羊羹过来。
他回头对纯史说，纯史起身走向厨房。起居室里只剩我一个人，阳室那边继续传来姐姐的歌声，信夫和沙月快乐地唱和着。庭院里晒衣架上的塑料垫摇曳着，透着夕阳的黄色光芒，缓慢摆动的塑料垫看起来寂寞而美丽。看着那鲜艳的黄色，我又想起了墓地的向日葵，好像只有我在耍孩子气，感觉自己像是个不懂变通也开不起玩笑的人。不，在这个家里我可能从小就是这样，只是现在又想起来罢了。我用指尖触碰沾满麦茶的抹布，非常冰冷。我果然不该来的。这时我心里又有了一丝后悔。
没关系啦，又不贵。很轻啊。多少钱啊？不用在意了，又不是要买两三个。
母亲给姐姐打电话的声音从走廊传到起居室，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。本来只是打电话确认阿木忘记带走的帽子该不该寄给他们的，结果话题一个接着一个，花了十分钟都没有说完。因为怕外卖的鳗鱼饭凉了，我们只好不等母亲回座又继续吃了起来。
妈妈有手机吧？
邮箱里比着打电话的手势问。
就放在那里啊。
我用筷子指着起居室的灯桌，上面摆着一只操作简易的粉红色手机，是姐姐买给母亲的。
从家里往外打的时候，她都特地到玄关用家里的电话打。
父亲好笑地说，他没有动鳗鱼，只一直喝着啤酒。
为什么呢？
邮箱里歪着头百思不解。
说什么没有线的电话不可靠，真是个笨蛋。哼。
父亲坏心眼的用鼻子笑了一下，帮邮箱里倒满还剩一半的啤酒杯。邮箱里也笑着用双手扶着酒杯，可能是因为有人跟他一起喝，父亲从刚才开始心情就一直很好。当他们的笑声重叠在一起的时候， 母亲用指尖旋转着帽子走了回来。
他说留在这边就好了。
母亲正要在坐垫上坐下，发现父亲和邮箱里在笑着。
有什么好笑的？
他边说边把帽子丢在房间角落的坐垫堆上。父亲说没什么，不想理会母亲的问话。他十分享受地又喝了一口啤酒，用大拇指抹掉粘在胡子上的泡沫。邮箱里也低着头忍着笑，母亲看到他们那样子，像是有点嫉妒。母亲喜欢打电话，我不知道这么说到底对不对，她的确经常打电话过来，但那可能是因为我很少回家。如果我经常让她看到我，也许她就不会那么频繁地打给我了。如果说她不是喜欢打电话，而是迫于见不到我，只得将打电话作为一种替代手段的话，的确会令我有些心痛。母亲虽然不喜欢手机，但父亲过世之后，她也学会了发短信，常发短信给我。她还和阿木及沙月发短信聊天，并开心地说，
我有年轻的网友了。